圣经66卷书纵览36。西番雅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4月26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1日。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名为66号公路 Route 66的系列讲道。这个名称指的是圣经的66卷书，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36卷书，仍然是在旧约当中。对于那些之前没有跟进这个系列的人，我想简单说明一下，这个系列的主题经文出自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在那里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所谓的圣经实际上指的是旧约。但耶稣的意思非常明确，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论他。想一想，耶稣竟然做出这样的宣告，尤其是在当时的宗教环境之下，这是何等大胆的一句话。那时的宗教领袖一直在审视逼迫他，而当时的宗教体系已经变得十分黑暗。然而耶稣却宣告整本圣经都在为他做见证。因此我们现在所探讨的问题是，耶稣如何出现在旧约之中。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书卷是西番雅书。全书只有三章，我选择了第三章中的一节半经文作为开始。请看西番雅书三章16节下半节至17节。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西番雅书这样的一卷书面前，看到其中充满了沉重而严肃的信息。因此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隐藏在这些话语中的救赎信息。我也为自己祷告，愿我所说的话忠于你的经文，并能忠心地服侍你的百姓。我也为所有聆听的人祷告，愿他们在领受神话语时有属灵的智慧。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发现自己经常面对三方面的挣扎。第一种挣扎是我们读圣经时经常谈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挣扎，就是基督徒与世界之间的挣扎。换句话说，就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与我周围这个世界之间的冲突。对此耶稣说得非常清楚，在约翰福音中他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世人恨他，并告诉跟随他的人，他们若恨我也必恨你们。因此信徒与世界之间天然存在着一种张力和对立。不过我想简单补充一点，基督徒不应该主动寻求被人憎恨，我们不应该把这句话当作自己行为无理的借口。如果你在感恩节家庭聚会时故意惹人讨厌，结果大家都反感你，你不应该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自己这是为基督受苦。事实上你受苦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因此我们并不是刻意追求这种敌意，也不是说耶稣要我们故意惹怒别人。同样这也不意味着你必须在每一件事上都与未信主的邻居对着干。如果他们喜欢吃麦当劳，你并不需要因为不想像世界一样就故意讨厌麦当劳。我们必须谨慎分辨，知道哪些事情值得坚持，哪些事情不值得制造冲突。有趣的是，虽然圣经说世界会恨我们，但与此同时教会长老的资格之一却是在教外有好名声。那么这两件是如何协调呢？一方面世界会恨你，另一方面你又应该在外人中拥有良好的见证。我认为当耶稣说信徒与世界之间会有天然冲突时，他谈论的是 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和世界观的核心层面。当我们的信仰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就应该预期会产生冲突。如果我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文化中，那么冲突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大多数在西方成长的人，都是在一个相当具有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当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冲突并不明显。但今天已经不同了。文化越世俗化，冲突就越强烈，敌意也会越明显。更不用说，十字架本身就是令人跌倒的。这里我不展开细说，但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不是刻意要让世界恨我们，可如果我们认真活出信仰，就应该预备好面对这样的结果。第二种挣扎是与教会本身有关，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与那些所谓的教会以及这个时代宗教界的明星人物有关。当我看到美国十大教会或者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基督徒之类的排行榜时，我必须承认，每当我仔细了解这些教会所相信的内容，以及这些人物所教导的信息时，我常常感到非常沮丧。我并不想显得刻薄，也希望大家能够以宽容的心来听我说。但在那些名单上的许多人，其实已经超出了传统基督教正统信仰的范围。换句话说，他们所教导的内容与过去2000年来教会对圣经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那已经是另一套信息了。于是我发现自己不仅与世界存在冲突，也与那些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教会和神学人物存在冲突。不过这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当你认真阅读圣经时，你会发现，无论是旧约中的以色列，还是新约中的教会，神的约民始终都在与道德败坏、异端邪说和属灵黑暗作斗争。我们一直在查考旧约，你几乎随便翻开一页，都能看到神的百姓在做一些可怕的事情。耶稣降生在旧约时代结束之际，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神为拯救他百姓所预备的那一位。然而福音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个时代的宗教环境竟然容不下那位本应成为整个应许核心的人物。而这种错误并没有随着新约教会的建立而结束。事实上，新约中的几乎每一卷书信都是为了纠正神学错误、处理教会中的道德败坏而写成的。保罗、彼得、约翰等人所写的书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写的。当你仔细阅读这些问题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愿意加入那些教会，因为那些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实在令人震惊。到了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情况依然如此。《启示录》原本是一封通谕，至少送往7间教会，也许送往更多教会。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耶稣亲自对7间教会说话，除了也许1间之外，几乎每1间教会都受到严厉警告。如果他们不悔改，不回到正路上，耶稣甚至威胁要将他们从神的约民中除去。例如启示录2章5节，耶稣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必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现在我要提到第三种挣扎。前面说过，我与世界有挣扎，也与当代所谓的基督教现象有挣扎。但在谈第三种挣扎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甚至有些沮丧的现象。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夹在一个不敬虔的文化和一个被盗的教会之间，成为双方交火的对象。我的意思是，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在批评基督教的时候， 常常把我和那些背离真道的教会归为一类。他们会发给我一些视频，里面某位牧师对着镜头大喊大叫，命令新冠病毒离开这个地方之类的话。我想到的那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我想谨慎一点。不过据说他可能是美国最富有的牧师，身价大约7亿美元，还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而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经常拿这些事情来质问我。我正在邀请他们来教会，但他们却把我和这些电视不到家画上等号。坦白说，在我看来，这样的讲道和表现与真正的基督信仰相去甚远。于是我发现自己陷入一种两难的处境。我该怎么办？我要和世界一起批评他吗？还是为了维护教会而替他辩护？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局面。它让人想起大卫犯罪之后，先知拿单责备他的话。大卫与拔示巴犯下罪后，拿单告诉他说，因为他的行为给了外邦人亵渎神的机会。那么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回应呢？这不是单单与世界的挣扎，虽然其中包括世界，也不是单单与被盗教会的挣扎，虽然其中也包括这些因素。第三种挣扎是在我里面的，是发生在我自己的思想和内心中的挣扎。圣经把这种东西称为肉体。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必须与肉体征战。我们在加拉太书5章17节读到，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想快速补充一点，并不是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情都是有罪的。我喜欢拥抱我的妻子，我喜欢拥抱我的孩子，我喜欢抚摸我的狗，这些都是我想做的事情，但他们并不是罪恶的事。然而当我肉体所想要做的与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应当做的发生冲突时，我就必须顺服圣灵，而不是顺服肉体。我应当回应圣灵及其信息，而不是回应自己的感觉。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很多人会把肉体的感受误认为是圣灵的带领。人们常常说，甚至基督徒也会说，我感觉圣灵在带领我。可是当你进一步追问，那是什么样的带领呢？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就是感觉对了，只是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要说，仅仅感觉对了，并不足以证明那是圣灵的带领。顺服神的话语，顺服圣灵所漠视的圣经，顺服圣灵开启你眼睛所看见的真理，这些事情可能让你感觉很好，也可能让你感觉很对，但也有可能并非如此。有些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极其困难，一点也不好受。举例来说，我不是那种喜欢与人正面冲突的人。我在同一间教会牧会已经30年了，我想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解雇任何人。当然，也许曾经有人确实应该被解雇，我并不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种事情。我不喜欢想到要解雇一个人，即使他真的应该被解雇。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因此，有时候感觉不好，并不表示那件事是错误的，反过来，感觉良好，也不表示那件事一定正确。于是，这场征战就这样持续进行着。圣经形容神的话语像刀剑一样，能够切开、刺透、深入人的内心。我们在希伯来书4章读到，神的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当你阅读神的话语时，神的话语开始查验你，它进入你的内心，揭露你里面隐藏的东西，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它。经文接着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里很有意思。经文谈到神的话语时使用了他这个代词。因为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圣经中写下来的文字，神的话语最终也指向基督自己。因此，我们一方面与世界征战，另一方面与被道教会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征战，同时也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肉体征战。这些冲突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灵魂的仇敌巴不得看见我们偏离正路。即使速度很慢，只要方向错了，对驼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使徒约翰把这种状态称为行在黑暗中。我之所以在查考西番雅书时提到这些，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生命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那些小小的妥协，无论是在行为上、神学上、对神的认识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可能使我们偏离正确的方向。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会偏离方向，我们的后代，那些跟随我们的人，也会被带向错误的方向。最终抵达的地方并不是神应许要带领他约民到达的地方。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经不再朝着神所定的方向前进。等到有一天来到黑暗之地时，我们会惊讶地问，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答案很简单，是在迈出第一步错误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走向这里了。就是那个小小的妥协。我们常常把魔鬼想象成穿着红色衣服、长着脚的样子，或者想象驼皱着眉头、捻着胡子、满脸邪恶。但事实上，魔鬼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仇敌。驼会让你为了看似合理的理由，做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小决定。而这正是以色列当时的光景，也是西班牙所要对付的问题。我们的心就像放在窑炉里一样，被一点一点慢慢烘烤，逐渐变得刚硬。最终，我们会到达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我们会变得像西番雅书中所描述的以色列人一样。经上说，他们安逸自满。这句话是否听起来很熟悉？有时候我看看自己，也会问，我是不是已经变得安逸自满了？我是否还意识到有灵魂正在面临永恒的危险？还是我只是机械地过着每一天？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一切似乎都会照常进行，于是我们就变得麻木了。西番雅书又描述这些人说，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心态。神这周做了什么吗？没有。那他下周大概也不会做什么，不用担心。这正是他们的态度。而西番雅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有审判。有一天必有审判。我们常常把神的忍耐误解为神的纵容，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圣经说，人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神并不是说，没关系，我不在乎，没关系，我不在乎，没关系，我不在乎。不是这样的。我们越是把自己神化，越是扮演神的位置，越是欺压别人、利用别人，越是以自我为中心破坏他人，我们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当我们对自己说，圣经的原则固然不错，但它会冒犯别人，所以还是把它放到书架后面吧。我们不希望世界恨我们，我们希望世界喜欢我们。因此，为了让教堂坐满人，我们愿意做任何妥协。结果，教堂的确坐满了人，但是他们前往的方向却不是神要带领他约民前往的方向。而这正是西番雅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借着西番雅，犹大百姓被提醒，神正在带领他们前往一个地方。 当我阅读西番雅书时，我看到的是最严厉、最沉重的语言。神的确正在把他们带往一个终点，但那绝不是他们想去的地方。从路线来说，确实有一个终点，但从结果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终点。没有人会把西番雅书称为一本令人感觉良好的书。坦白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总是在寻找那个令人振奋、充满安慰的时刻。可是，当我阅读西番雅书时，我不断地想，这实在太沉重了。一章又一章，全都是沉重的信息。读着读着，我甚至想，好吧，不如我直接拿出乔纳森·爱德华兹的那篇著名讲章《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干脆读那个算了。那大概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讲章之一。事实上，我一直计划找个主日，直接把那篇讲章读给大家听。仅仅从题目你就知道那篇讲章的内容是什么。而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我所说的这种沉重感，我们来看看西番雅书是如何开头的。神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随后整章经文都在解释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这里只是概括第一章的信息，神是在说，我要把你们从地上除灭。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作为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每当我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走到你面前，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类似的话。比如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他对你说，我实在受够你了。你立刻会问，我做了什么？因为他已经完全吸引了你的注意力。所以当神在这卷书的一开始就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的时候，他立刻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就像读许多诗篇时一样，你会一直期待那个但是神的转折时刻。你期待气氛突然改变，然而这个转折迟迟没有出现。你继续往下读，虽然全书只有三章，却感觉特别漫长，因为你不断读下去，而神不断告诉你审判将是什么样子。他使用极其激烈、极其严厉的语言，可是我们的心里一直在问，好消息呢？前几天我在听广播，体育新闻开始播报。我一直很好奇，在根本没有体育赛事进行的时候，体育记者究竟还能报道什么？那个主持人最近总是在谈滑板运动。现在连滑板都没什么可报道的了，因为很多滑板公园都被填上了沙子之类的东西。但那天他开始播报时，第一句话就是，他没事了。他没事了。他没事了。我心想，到底在说谁？然后他才解释，原来是大家熟悉和喜爱的道奇队播报员文斯卡利住院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认识他。他几乎伴随着我整个成长过程，一直在播报道奇队的比赛。现在他大概已经接近90岁了。不过那位播报员一开始就说，他没事了，他没事了，他没事了。他急着先告诉大家这个消息，然后才说明他住院了。你有没有接过类似的电话？很多年前，我女儿遭遇了一场车祸。我妻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也是先说 Gabrielle 没事。他出了车祸，不过他没事。因为我们不希望别人担心的发慌，我们不希望他们经历那种突然紧张起来的时刻。可是当你读西番雅书的时候，却恰恰相反。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神仿佛在说，先不要急着听好消息。我暂时不会告诉你好消息。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认真思想另一种结局。他要我们深刻明白，背叛一切良善、公义和真理，背叛独一永活的三一真神，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 他要我们知道那条路究竟会通向哪里。于是这卷书一开始就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直到后来他才说出这样的话，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西番雅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我必须承认，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选择用这段经文作为今天讲到的开场，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我读完整卷西番雅书，终于来到这里时，那种感觉就像有人递给我一杯清凉的水。神仿佛带领我走过这样一段旅程，这就是被盗的样子，这就是不敬虔的样子，这就是审判临到他们时的样子。而只有当你真正明白坏消息有多坏时，好消息才会显得真正美好。但好消息确实在那里。那么从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到全书结尾那种近乎充满柔情的画面，神以爱和保护环绕他儿女，这中间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西番雅书只有短短几章，所以我只简单说明其中的重点。西番雅是敬虔君王西西家的玄孙，同时他也是约西亚王时代的先知。如果你一直跟着我们查考旧约，你就会知道敬虔的君王其实并不多。因此西番雅一方面出身于敬虔王室，另一方面又在一位敬虔君王执政时期侍奉，所以很有可能能够直接影响王室，甚至拥有王的信任。然而他所面对的却是遍地的罪恶。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他用极其严厉的语言谴责当时的罪。顺便提一点，帮助大家以后自己读圣经。圣经是神无误的、无谬误的话语，是圣灵默示的真理。但与此同时，神也使用不同的人来写下圣经，而这些作者的个性往往会透过文字流露出来。例如彼得的写作风格与约翰明显不同。再比如雅各书，雅各很可能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当你阅读雅各书的时候，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已经受够了当时那种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信仰。所以他不断强调，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从字里行间你几乎能够感受到他的急切和严肃。他成长在一个敬虔的犹太家庭，对于真正的信仰有深刻认识，因此他写作时带着一种非常直接的语气。而我读西番雅书时也有类似的感受。西番雅仿佛在说，看看这片土地上的罪恶，这些问题必须被处理。因此在西番雅书中，神首先宣告的审判不是针对外邦列国，而是针对神自己的约民。首先受到审判的是犹大。作为旧约中的神的教会，作为神立约的百姓，犹大已经偏离了信仰。因此审判首先从他们开始。然后我们看到神转向那些环绕他们的外邦国家，宣告对这些国家的审判。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这些外邦国家之所以受审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待以色列的方式。虽然以色列已经被盗，但这些国家趁机攻击他们，而神却要审判这些攻击者。这让人想起我们上周查考的哈巴谷书。哈巴谷向神呼求，主啊，你还要多久才审判你的百姓呢？神回答说，不会太久，我已经兴起加勒底人来审判他们。哈巴谷却说，等一下，他们比我们更坏啊。神回答，我知道，但我也会因他们对你们所做的而审判他们。因此我们看见，即使教会已经偏离真道，即使他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神仍然保守其中的余民。 而且神会审判那些攻击他百姓的人。教会的被盗并不能使逼迫者变得无罪。这一点让我深有感触。很多时候，人们攻击我时，会列举教会中的各种丑闻作为理由。例如，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天主教徒，而且是有意识地持守这个立场。我并不恨天主教徒，但他们是天主教徒，而我是新教徒。这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然而，当我看到媒体或者人们在谈话中攻击教会时，我慢慢意识到，他们其实是把罗马天主教当成整个宗教界的代表。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天主教徒和长老会信徒有什么区别。他们攻击的其实不是某个特定宗派。他们是在攻击教会。他们是在攻击神。他们是在攻击宗教本身。即便我同意他们所指出的许多问题，甚至同意他们的某些批评，也不代表他们这样攻击教会就是正确的。神仍然会把这种攻击看作是在攻击他自己。无论他们的目标瞄得准不准，神都会认真对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即使教会已经被盗，神仍然审判那些敌对教会的国家。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教会里仍然有愚民存在，仍然有人真正属于神。你可以尽情批评罗马天主教会，我自己也对许多教义持强烈反对意见。但不要忘记，马丁·路德原本也是天主教徒，后来才成为宗教改革者。当然，他自己不会称自己为路德宗信徒。还有约翰、加尔文以及其他早期改革家，他们都是从罗马天主教会中出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从天主教体系终归向真正的福音。我去拜访一些天主教朋友的时候，会看到他们书架上摆着 R.C. Sproul 的书。我就会开玩笑地问，你们买这些书是为了反驳他吗？他们说，不是，不是，我们很喜欢 Sproul。 我心里想，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徒理论上是不应该那么喜欢 Sproul 的。不过无论如何，我认为神仍然在那里做工。而西番雅书要表达的重点之一，就是神积极保护他的百姓。因此，当最终的审判来到时，作为神约民的以色列，他们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他们不能因为自己属于这个民族就感到安全。同样，今天的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属于某个教会就获得平安。我们应该加入教会吗？当然应该。但我与神和好的根据，是因为我属于某间教会，还是因为我在基督里？答案是因为我在基督里。只有这一点。其他一切，包括教会生活，都是我与神和好之后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获得这种和平的条件。我不是靠受洗来购买救恩。我不是靠参加教会来换取救恩。我的救恩是借着基督的宝血买赎来的。唯独基督，唯独他。而这正是当年以色列人的问题。即便像约西亚这样一位敬虔的君王，竭尽全力想让国家回到正路上，问题依然存在。也许约西亚本人是得救的。但问题在于，即便他努力推动改革，历代志下33章33节却告诉我们，百姓并没有把自己的心归向神。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把自己的心转向神，那么信仰所有外在的形式都毫无意义。不仅如此，这些外在形式最终甚至会成为定你的罪的证据。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是在罪中被怀上的。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罪人。 正如约伯记五章七节所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母腹里就与神疏远，我们一出生便偏离正路，说谎成性。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断地相信福音。我们的信仰告白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善用自己的洗礼。他的意思并不是不断重复受洗，而是不断回顾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神拯救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拯救自己。因此，我们应当持续行走在这救恩之中。随着生命成长，我们应当越来越圣洁。用使徒约翰的话来说，我们不应当行在黑暗中，而应当行在光明中。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的人生，问自己，我正在朝哪个方向行走？因为我所走的道路，最终会把我带到相应的终点。那么，在这一切当中，基督在哪里呢？我认为答案就在西番雅书最后的部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西番雅书中，我们看见许多不同的门。周围邪恶列国有他们自己的门，他们自己的道路和方法。那个被盗的教会也有他自己的门、自己的体系、自己的做事方式。这些人高举自己，把自己当作神，压迫别人，不仅欺压敌人，也欺压自己的同胞。最终，他们都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然而，在西番雅书的第三部分，我们看见了一群忠心的渔民。那是一道窄门。这些人说，我绝不会去做这个世界正在做的事情。我甚至不会去效法那个被盗的教会。我知道我的神是谁。我知道他为我做了什么。我知道他的应许是什么。这位神必做我的神。他是照亮我道路的光。这正是耶稣所说的那道窄门。它不是宽阔的大路。因为许多道路最终都通向灭亡。因为当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时候，这听起来确实非常排他。也许这是历史上最不够开放的一句话。但我要提醒那些喜欢强调包容、开放和大公精神的人一件事，只要你有任何信念，你就必然认为那些不同意你的人是错误的。事实上，只要你相信任何事情，你就一定认为你所相信的是正确的，而其他相反的观点是错误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区别只在于耶稣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而且他是带着权柄这样说的，因为他是神人二性的基督。最后，西番雅书用一种近乎充满深情的语言告诉我们，神要因他的百姓欢喜快乐。在这一连串审判、围困和毁灭的信息中，神忽然把他的心转向自己的百姓。他说，我必因你欢欣喜乐，我必以我的爱使你安静。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他要用他的爱使我们躁动不安的灵魂得着安息，他还要因我们而欢呼歌唱。弟兄姊妹，这些关于永恒平安的应许，这些关于内心安息与宁静的应许，并不是像那些邪恶列国那样靠征服别的国家获得的。这些应许也不是因为一个人拥有某种宗教身份而得到的。无论是身为以色列人，还是身为教会成员，本身都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这些平安和安慰的话，是赐给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也是赐给那些凭着信心而活的人。在旧约时代，这信心是相信那位将要来到的弥赛亚；在新约时代，这信心则是相信那位已经来到并且成就应许的基督。让我们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的方向上有智慧，在内心、思想和各种挣扎之中有智慧。 求你帮助我们首先明白，与神和好的平安唯独借着信心而来。这平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你亲自开启我们原本瞎眼的眼睛，堵塞的耳朵，使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并认识那些按着我们天然本性原本会拒绝的真理。你除去我们刚硬如石的心，赐给我们柔软的肉心，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与神和好的根据完全且彻底地建立在信心之上，唯独因信。既然我们已经借着信与神和好，愿我们在生活中忠心跟随你，愿我们结出悔改的果子，愿我们成为忠心的百姓，愿我们的一生荣耀你圣洁的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们救主基督的名求，阿们。